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各位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在前一次我们谈到的是天主来跟人相遇，天主来找人，他用什么方式来跟我们相遇呢？就是说天主的启示，他逐步逐步的以他的启示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天主爱我们，然后天主自己的存在。那起初我们知道说他在跟我们在旧约中我们看到不同的一些跟我们订立的盟约，就是他来找我们，他先跟我们的远祖父母说，在乐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好，那结果远祖父母违约了，吃了，因为你们吃了你们就会死，所以导致我们的原罪，每个人都有生老病死。那结果呢，人类又做尽了坏事。好，天主又希望再次的毁灭，可是他还是不忍心，结果最后他救了诺厄一家八个人。那然后在这个时候用洪水灭了大整个的世界，但是他就又跟诺厄订约说，如果有一天我只要想要毁灭你们，我看到天上的彩虹，我就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从此以后整个世界就再没有大洪水，没有洪水灭世的这样的事情的发生。这是天主再一次的就说，开始他是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吃那个树上的果子，再一次告诉我们说他看到天上的彩虹，他不会做这样的事。那接下来再给我们就是我们所谓的西奈山的盟约。那这个盟约他告诉我们说，这个盟约不只是我们要遵守，这十诫不只是我们要遵守，天主自己也遵守。他告诉我们说，他在定西奈山盟约的时候就写在两块石板上。那这个石板有一块，我们知道说写的是前面三诫哈，天主在，就是说我们要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另外一块是写的后面的七诫，就是爱人如己。就是说这个十诫的总纲就是天主在就是说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和爱人如己。这个是西奈盟约一直到现在我们不能说它没有效。就是说新约是旧约的新约是接续旧约的。那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也说，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要来更成全。所以天主在这个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跟人建立约盟约，然后让我们认识他的存在，让我们体会到他对我们的爱。但是在最后他的启示就真正的达到了完满，那就是说整个启示中的圆满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最后就是说我们在先知的旧约中先知各种的部署都是最后指向新约要来的这一位救世主耶稣基督，也是天主救援计划的最完满的一部分。所以在那个希伯来人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中特别说，天主借着他的圣言，我们知道说后来圣言就是耶稣基督后来成为人，圣言是最早的跟天主同在的那一位，后来他取了人的肉躯成为人。他就说天主借他的圣言说了一切，天主在古时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借着先知们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但是在这个末期内他借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从此以后就不再有其他的启示。就是基督的救赎工程由于是新而永久的盟约然后将来永远也不可能消失。我们知道说是新唯一的永远的 的盟约，从此以后不可能再有任何其他的盟约，而且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光荣的显现之前，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公开启示可以期待了。当然我们知道说在2000年之久，当然也有很多私人的启示，可是公开的启示就是到耶稣基督这一个时候为止。所以在地茂德前书第6章14节，还有那个地铎书第2章13节，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天主的启示到耶稣基督，就是到了耶稣基督是整个启示中的最圆满的部分，就到这里就结束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谈，那么这些启示我们在哪里，就是说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前面在讲说天主跟人说过话吗？对，在旧约中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知道说他跟人说过话，那天主什么时候和人说过这些话，就是在旧约里，我们上一集就说得很清楚。那么现在又在问了，那天主的启示保存在哪里？就是说天主启示的传递它是保存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去发现，怎么去看，有什么依据？所以天主启示的传递有好几种不同的方式。第一个我们要讲的说宗徒的圣传，宗徒指的是说耶稣基督在世上，他在世上拣选了12位宗徒，虽然说12位宗徒中有一位叫做犹达斯的，他后来出卖了耶稣，那最后他自己没有办法体会耶稣对他的爱，他自己最后就是上吊自杀。所以为这12个宗徒中少了一位，所以后来他们又递补了一个，递补了一位叫马蒂亚。那为什么要递补一位？就是我们在前一集已经讲过，因为以色列他是以12个支派，就是他们的传承，他们的祖先就是这样传下来的，从雅各伯，那雅各伯自己后来天使给他取名字叫做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他所有的人是从这12支派来的。那耶稣基督选择12宗徒，当然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传承的意味。那当这个12个宗徒中有一个人不在了，所以要递补一个。那递补的时候不是说我随便找个谁来递补，所以就是说后来我们会慢慢谈到说耶稣基督他的诞生，他的一生是怎么走过的，那就说要给他作证，这证人不是说随便谁就能作证。所以我们说天主启示的传递，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要谈到的是宗徒的圣传，就是说这些耶稣基督这些旧约这等等的这些东西是从谁的口中传出来的，怎么写下来的。然后就是宗徒他们是因为是耶稣自己特别选出来的，因着他们的见证，他们从耶稣开始在约旦河受洗，耶稣出来开始公开传教之前，他在约旦河受洗，这一批人就是看到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以至于耶稣出来传教，一直到耶稣受难死亡复活，这些人就是这12宗徒是从头看到尾，一直在这些年中一直跟随耶稣的，他们的见证应该算是第一手。我们现在看到的，比如我们现在听到的，我们常常说哎，我听到谁说，那已经是第二手第三手的传播。所以我们要讲的是说天主启示的传递为什么指的是宗徒圣传，而不是指的别人，就因为这些人他们亲眼看见，亲眼看到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所以就说我们在讲说宗徒圣传，就宗徒的宣讲，他们的口传，他们的笔录，然后也是借宗徒继承宗徒的人把这些事情一直延续下来。这是说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天主启示的传递记载在后来我们会讲到圣经之外，就是宗徒的圣传，他们把这些东西写下来。比如说我们在说马窦福音28章19节到20节，或者说马尔谷福音16章第15节，在耶稣要升天之前，他特别跟他的宗徒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的名给他们受洗，并且要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他说看 我会天天同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我们知道说，前面我们讲到说，天主启示他自己，是因为我们看不见，我们看不见要天主自己来启示。但是天主最后使圣言成为人啊，使天主子成为人来到人世间，让我们看见。我们看见的话，有形有相的一位神，我们就会相信啊，因为我们跟他面对面谈，面对面看，甚至于是说我们看见的，我们摸到的。好，就若望福音说，我做见证是因为这一位是我们曾经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然后瞻仰过、手摸过的这一位，就是他是一个多么实在的一位耶稣基督，曾经在我们的人间，好，在我们跟我们一起生活过的这一位。那他的言行是谁来讲？就是那个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瞻仰过他、手摸到的这些宗徒们，他们的传承，好，他们把这些讲出来。所以为天主公教来讲，我们是说我们相信的，我们的信仰是来自两个方向，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圣经的旧约新约的记载，另外一个就是说宗徒们他们自己的圣传，他们口传的和他们笔录的。所以说在马窦福音28章，好，还有马尔谷福音16章，就是很清楚的讲，这是他们的师父耶稣基督告诉他的宗徒们，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好，然后给他们受洗，因父及子及圣神的名给他受洗，然后并且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然后他说，看，我会天天同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当耶稣升天以后，好，同样的也是以那种，比如说我们讲的是说我看不到摸不到这样的一位耶稣，我怎么跟他交往？可是耶稣把他自己留在圣经里，你可以从圣经上看到他的存在，然后耶稣也把他自己的圣体圣血留给我们，好，留给我们。因着这一些，耶稣基督说，看，我会天天同你们在一起。早先我们看不见天主父，那天主父来启示给我们，后来我们看到了天主子，然后天主子最后升天了，他还是把他自己以不同的方式好留在人间，让我们知道他的存在。就说天主的用心啊，怎么传递说他爱我们，整这些东西在我们的信仰中是多么的美哈，多么的美。所以在这个状况下，就说我们要讲的是，基督新教的朋友，他们是指好，他们就说只相信圣经的记载，所以他们就说唯圣经是赖，所以他们没有宗徒的圣传等等哈，他们就说这些，他们并不是说把他们的信仰也摆在宗徒圣传中哈。那我们天主教，我们知道说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哈，从伯多禄开始一直到现在，天主教讲的就是说这些是我们除了圣经之外我们也必信的，就是说天主的启示的传递是来自这些。所以我们在说圣传和圣经他们之间的关系，好，就我们在讲说那天主的启示保存在哪里，我们一个说宗徒的圣传，另外一个就是圣经，那就说那圣经是什么，圣经的作者是谁，好，那传承又是什么，好，我们在讲这些。那圣传跟那个圣经的关系哈，他们是有一个共同的泉源，都是来自耶稣基督哈，都是来自天主的启示。那这两种不同的传递的方式，圣经是天主的话啊，因为是在圣神的墨感下写成的。那圣传呢，就是保存了主耶稣及圣神托付宗徒们的天主圣言，并且把它完整的传授给他们的继承者，然后能够在使得这些东西能够在真理之神，我们讲的就是圣神，在真理之神的光照下，他们能够用自己的宣讲把天主的话忠实的保存陈述及传扬。所以宗徒圣传和教会的传统是有好，就是是有非常大的那个关系。好，那教会的传统我们以后再才会谈到。所以在这里哈，就是我们特别就是说强调，就是天主的启示是保存在哪里，那然后圣经是什么，圣经的作者是谁，我们知道保存在宗徒圣传和圣经里。 那现在我们就要想再讲一下，那圣经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说圣经它是它自己就是说记载哈，圣经包含旧约和新约，它记载的就是说整个天主对人类的启示和对人类的救援的计划，在新约中，在耶稣身上完全实现。那接着后面就是所有的他的宗徒们开始去把他的福音传遍天下。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的圣经，就是说它有旧约、新约。那天主教的就是基督公教和基督新教的旧约和新约，这本圣经有什么不同啊？我们知道就是说天主教的旧约是有46卷啊，然后基督教的旧约是只有39卷，但是新约都是27卷，所以这个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但是为什么基督教的旧约基督教的旧约只有39卷？那原因就是说，因为基督新教他们只相信希伯来文写成的书才是圣经。好，所以在这个中间，因为有七卷他们是用希腊文写的。那用希腊文写的原因就是说，因为用希伯来文写的就是说它的原本已经完全没有了，找不到了。那天主教认为说，虽然它是希腊文写的，可是在整个的就是说观察的过程中发现说，它同时一定也是天主默感写成的。所以在基督新教和基督公教的旧约是有不一样的哈。基督公教讲的是46卷，当然也有人会把耶勒米亚先知书跟哀歌哈把它变成一卷，所以说是45卷。就45卷46卷讲的都是说我们基督公教天主教的旧约圣经是46卷。那基督教他们有什么没有摆进去的那个希腊文写的呢？就是说巴路克传、多贝亚传、有地德传、马加伯上下这两卷，还有智慧书，还有德训篇，总共是七卷。就是巴路克、多贝亚、有地德、马加伯上下、智慧书、德训篇，这个七卷。那也因为他们没有这七卷，而我们有了这七卷，所以有一些在信仰上的一些应该是说传述或者一些不同的，就是很多是来自这些比如说我们天主教我们有讲到说炼狱，那基督教新教是没有。好，另外就是说我们谈到的说智慧书德训篇里的一些东西，那基督新教也没有。所以有的时候会为一些这样子的，因为他们有记载，我们这些记载的我们基督公教觉得说这是我们所相信的，所以摆在我们的旧约里。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些不同的看法，所以偶尔会有一些争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就知道说圣经常常有人问说，那基督教的圣经跟天主教圣经有什么不同？它的不同就是因为这些卷的不同。基督教就是说只要是希伯来文的它才采取，那天主教就是还有希腊文的七卷我们是要的。好，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然后再跟大家再谈到下面。谢谢大家，再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名驱除，巴利亚的生产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为何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 列桥，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一种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